三十章继续讲到神对埃及的刑罚哈，埃及要被刑罚，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推罗、西顿是一样的，还有很多其他国家是一样的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扶助埃及的也必倾倒，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，其中的民从瑟夫尼塔起必倒在刀下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我们谈一下势力。像刚才推罗一样，有势力，有力有势，就容易骄傲，不依靠上帝。在利未记26章第19节，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。那这是在讲以色列了。以色列什么时候有势力？从利未记26章开始讲，就是神祝福你们啊，你们包括你们的战争也得到胜利啊。第7节，你们要追赶仇敌，他们必倒在你们的刀下。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，100人要追赶10000人，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。我会给你们各样丰富的东西。那么因此你们就因为势力而骄傲了。那如果你们因为有势力骄傲，就没有把荣耀归给主，就自大，就僭越，就健忘，就越愤了，那么我就把这些拿走，让你知道你本身没有丝毫的势力。诗篇37篇35节，诗篇37篇35节，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根青翠树在本土生发。这也是圣经很喜欢描述的，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亚述也是这样，好大，但是哼，一下子没有了，连寻找他都寻找不到。36节这样讲。好，我们也看过以西结书24章21节，你告诉以色列家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使我的圣所，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、眼里所喜悦、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，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。你们势力所夸耀的，我通通都会把它击倒。以西结书33章28节，我必使这地荒凉，令人惊骇，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。那什么时候止息？就荒凉了嘛。我们为什么要让神使我们这么荒凉，我们的骄傲才止息呢？弥迦书7章16节，神会更新以色列哈，然后显出神迹奇事，好像出埃及一样。列国看见这事，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，他们必用手捂口，掩耳不听，他们会投降耶和华。神在更新以色列的时候，然后如果是像出埃及的时候更新他们一样，也就是让以色列人在把那个埃及强大的势力打败的时候，那列国也会惭愧了。再看下面哈该书2章22节，哈该书就是倒数第三卷书了，旧约的22节，我必倾覆列国的宝座，除灭列邦的势力，并倾覆战车和坐在其上的，马必跌倒，骑马的败落，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。我要除灭列邦的势力，不是一个国家，所有都是。好，在最后旧约里，撒加利亚书4章6节，他对我说：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各位看这个经文也要，这是大家常常引的经文，看的时候也要小心啊，我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，这也是对的。但是有的时候人在用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跟依靠势力和才能有点类似，就是说我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给你看。哎呀，如果我承认我知道，如果我用我的聪明智慧呢，那上帝摧枯拉朽一下就没有了哇，所以圣灵啊，求你让我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。 各位，你依靠圣灵，而你的心是要让人看到你多么轰轰烈烈的话，各位，这还是甚至可能是更大的在亵渎上帝了。那我也很怀疑圣灵是不是真的会在这种情况下被你用，如果被你用，是不是也是叫你父王的更快一点呢？好，骄傲，我们也看几处为什么人会骄傲的经文和骄傲带来的结果。当然这经文也非常多，在历代志下第32章，历代志下32章25节，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，因他心里骄傲，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。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居民觉得心里骄傲，就一同自卑，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。好，这一段事情啊，其实蛮复杂的，在三个地方的记载哈，包括以赛亚书36章，还有就是列王记下18章，还有就是历代志下32章，记载这个西西家生平里面的重要的事情很复杂。就是西西家在励精图治，在要把以色列人归回带到上帝那里之后，却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来了，就是亚述来侵略。那么亚述侵略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说了，西西家也应该是找了埃及，西西家也在历代志下之下记载说也有奋发图强。那这两个好像在别的地方都被责备，但我们说历代志的不责备甚至称赞也不是错的，就是有掺杂的动机，依靠自己的城墙和依靠埃及人，或者说修自己的城墙和跟埃及人修好，里面有好的成分信靠上帝的，也有不好的成分希望借着这些事情助长自己的安全感啊。就是我们每个人做事可能有正确的，可能有不正确的动机，我们要分清楚。在历代志对西西家称赞是称赞他正确的部分，以赛亚书是责备他不正确的部分。好，然后你也知道这个西拿基利的军队后来就撤走了，然后亚述的军队就很多死亡了，这是一件事两件事我们也不知道哈，反正就是这个危机解决了。解决了以后呢，西西家显然就骄傲了，这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，生于危机死于平安。一旦亚述的军队死了，西西家就很骄傲，这骄傲呢就是当巴比伦来跟西西家想要结盟来反抗亚述的时候，西西家就在带他们参观一切啊，就在带人参观的时候，圣经上讲这是一个骄傲，在那个历代志下这里没有讲，可是在以赛亚书和列王记下有讲，他心里骄傲。我还是说，你请人家参观你的教会不一定是骄傲，我也请人家参观我们教会，但可以有骄傲，对不对？你请人家看你的著作，可以没有骄傲，也可以有骄傲。就这个界限真的很难分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！我也不要你们一天到晚变成一个神经兮兮人，到底怎么分我哪些东西对，哪些东西不对？但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行在光中，这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都需要的哈。箴言18章12节，箴言18章第12节，败坏之先，人心骄傲。所以你骄傲会带来父王的，当然下面也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你如果说好，所以我要很谦卑好得到尊荣，那真是你在说什么话嘛？那利用上帝，那就不是真正的谦卑了哈。那谦卑是看到自己的本相，看到上帝的恩典。以赛亚书第二章，以赛亚书第二章第12节到第17节，必有耶和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，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，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，又临到一切高山的峻岭，又临到高台和坚固城墙，又临到他施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， 骄傲的必屈膝，狂妄的必降卑，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。这个日子我们也，这段经文我们曾经提过，就是主日，耶和华的日子，主的日子，就是末后的日子，就是神施行管教和拯救的日子。那有的时候是施行拯救显明一点，有的时候施行管教显明。那其实神叫至高的降为卑，也是管教，也是拯救。如果叫我们真的谦卑下来，那是很好的。你看这里的至高的，他有说利巴嫩的香柏树，巴山的橡树，高山峻岭，高台坚固台，还有可爱的美物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意思啊，它只是用来形容的。其实这些东西指的还是人嘛。哪里有一棵香柏树骄傲过嘛？香柏树没有骄傲的本领，起码就我们对树木的目前能够探测到的，他们应该香柏树不会很骄傲的。那我们台湾的神木更骄傲了啊，是人骄傲啊。但是是不是树有的时候就显出这种啊，这个圣经里其实很多伊索寓言式的说植物啊动物啊在讲话的 动物直接讲话的没有啊，植物的就是寓言里面没有，植物里面有很多啊，包括在四世纪里面那个耶弗他杀了他的兄弟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兄弟讲了那个植物在讲的话哈。好，这些都是高大美丽的东西会骄傲，高山峻岭会自己的山高大骄傲，高台坚固的城墙包括推罗会骄傲，踏实的船只也是那个船会航海会骄傲，可爱的美物，我们有被人爱，我们被人欣赏也会骄傲哈。好，不要因为神给我们的美好骄傲，那神会把它拿去哈。好，这里面的例子哈，这里既然讲到埃及，我也提一下埃及的法老了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四节，出埃及记十五章第四节，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，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。他在来追赶的时候真是多么的狂妄骄傲，然后他的沉沦是永远再起不来了。我们刚刚也看过西拿基利，历代志下32章21节，因为他太强大了，所以神也要折服他哈。以斯帖记第7章第九节，那真是也是一个最骄傲人的最大的讽刺。伺候王的一个太监名叫哈波拿说，哈曼为那救主有功的莫迪改做了五丈高的木架，现今立在哈曼家里。王说把哈曼挂在其上。这个他原来哈，那哈曼真的是莫名其妙的骄傲，因为亚哈水武王真是糊涂到了极点了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就特别在以斯帖记第二章讲到说，莫迪改有盖世之功啊，用史记里面讲萧何有极大的功，就发现了宫廷政变。各位，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事情。莫迪改应该也在波斯的王宫工作，你怎么可能会发现那个谋反的事情？所以以色列情报工作做得好，其来有自，他发现了。奇怪了，他发现了，然后请以斯帖告诉国王了，国王发现是真的，就把这个宫廷政变熄灭了，然后呢把那两个该死的呢挂在木头上吊死了，然后莫迪改没有丝毫被提升。到第三章讲到说哈曼无功受禄，被提到最高，真的很奇怪。对不起，我们不应该讲以斯帖记的，不过我最近在看这的时候，实在觉得这一卷没有讲到上帝，没有提到神的名，没有提到祷告或任何宗教活动的，实在字字都在讲神在做事。在这个时候神没有提升莫迪改，在最恰当的时候提升了莫迪改，然后哈曼就是这时候一直被提升，然后害死所有要害死所有的犹太人， 这个哈曼简直得意的不得了，他可以害死犹太人，他有极大的官位，他跟他的王一起吃喝，然后整个犹太人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连以斯帖也都不敢，因为他显然在那个时候是失宠的。后来算是他大胆的去求了，那么王就愿意跟他吃一顿饭，那心情也很好。那王说吃一顿饭，你有什么要求，请把哈曼也带来。哇，哈曼就更得意了，皇帝王后吃饭只请他一个人。然后他不过看到莫迪改对他那个样子，怎么不高兴？他老婆就说：“你做一个全世界最高的吊死人的刑具，让全世界人都可以看得到，那个高高的有点像巴别塔哈，都可以看得到，你的仇人要被挂在上面。”他就很高兴，他的仇敌要被吊死，要让全世界人看到。得罪哈曼的人，在哈曼面前不下跪的人，都要被吊成那个样子。而哈曼是皇帝和皇后最喜欢的。然后那一天，就在那一天，两顿饭之间，皇帝又睡不着觉了。真是神让你失眠，失眠的真奇妙。睡不着觉就看历史嘛，对不对？你睡不着觉就看历代志嘛，就很无聊嘛。一看看到，哎呦！当年有人要杀掉我，是多亏莫迪改把这件事揭发了。那后来莫迪改怎么样？没有怎么样啊，岂有此理！这么大的功没有怎么样，把哈曼叫来。哎呦，有一个人对我实在是太好，我喜欢他喜欢到极点了。这个人应该怎么办？哈曼想，那除了我还是谁嘛？这个人要叫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就在那个时候，你就看到。莫迪改被高升了，然后就在高升下面那顿饭，哈曼就被挂在石头，挂在那个木头上面了。然后后来莫迪改再被高升，不过各位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我也可以跟你讲，以斯帖后来一定是失宠了，在这件事完了，一定是失宠了，甚至原来那个皇后应该回去了。不过这是波斯的历史，我们就不去谈它了。这种起起伏伏，人间多得不得了。在教会里也有，不要在意哈，我们在神面前被看重就好了。尼布甲尼撒这更有名了，但以理书第四章三三节，尼布甲尼撒从一个最荣耀的方式，因为骄傲，神把他变成像一个野兽一样的动物。他的儿子伯沙沙也是骄傲而倾覆。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八节，你有亏欠，所以神要消灭你。那么最后尼尼微也是有极大势力的，但我们应该也看过了，在西班牙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讲到这个有极大势力的尼尼微。现在变成极其荒凉的，每个经过人都会摇头嗤笑他。啊，这是因为势力，势力来自神，因为势力而有骄傲，骄傲来自我们败坏的心，我们败坏的心就让我们卑微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在卑微中悔改，那倒也是很好的事情哈。好，继续来看，埃及哈，在荒废的城中成为荒场，第。八节，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，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不但埃及要灭绝，帮助他的也要灭绝，不但埃及本身跟随他的也要灭绝。第九节，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，使安逸无欲的古时人惊惧，必有痛苦临到他们，好像埃及遭灾日子一样。看到这是临近了，有使者坐船，这个使者坐船，因为埃及嘛哈，好像是要坐船到那里，那这个使者是什么使者？在以赛亚书十八章，以赛亚书十八章第一节也是讲到说， 差遣使者到埃及那里，到高大光华。对不起，这光华，因为埃及人的血统有点复杂，有人说埃及人有亚洲人血统，就是没有体毛，而且他们都是刮胡子的，不像以色列人有时候留大胡子，所以埃及人是光滑的。那这里有可能讲到说以色列人派使者到埃及去求助，但是如果以色列派人到埃及去求助，为了要跟其他的国家作战的话，那么照以西结书这里讲到的话，这个使者就不是去求助的使者。你去求助埃及啊，你知不知道我正派使者去消灭埃及？就这使者，我觉得可以有双重的意思哈。因为第九节，这个使者去使安逸无虑的古实人，古实人就指埃及人，要惊惧，痛苦会临到他们。所以不要求助于世界上的强大的，包括埃及。这个是临近了，临近可能可以等一千年，可能会有神有不同的安排的时间，不过总之神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，神随时都会做这样的事。下面讲巴比伦会除灭埃及，那么会毁灭这个地方，会让埃及的江河干涸，把地卖在恶人的手中。好，第十三节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毁灭偶像。神要毁灭偶像，我们也可以看好几处经文哈。第一个在以赛亚书第十章，偶像要毁灭哈，其实实在不需要花什么力气，因为偶像本身就会毁灭，偶像本身就没有力量，本身就会溃亡。偶像是人扶起来的，偶像比扶他的人还要更糟糕。那亚述曾经觉得其他国家的偶像都没有用。第十节，我的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，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，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，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？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，主说，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。亚述王在说，他那里讲的也很生动，我到任何一个国家，我把那个国家打下来，真的是叫做探囊取物啊。他后面有讲到说，就好像我爬到树上把那个小鸟拿走一样，那个母鸟都不敢叫一声，我到每个地方都去。那每一个国家它的母鸟是什么呢？它的保护者是谁？就是它偶像啊。那别的不是一个都被我打下来了吗？罗马人也是一个都打下来了。那我们当然也说很不幸，连耶路撒冷也被打下来了，那是不是表示亚述的神大大的胜过耶和华呢？不是啊。可是像亚哈斯王就觉得是这样，亚哈斯王自己国家衰弱，他就去到大马色也把大马色的神请来，到亚述也把亚述的神请来。那是啊，我们就人来看，好像这些国家都很强大，以色列从来没有很强大过，就算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，比起这些大国也差很远。那我们常常去希望基督教国家、基督教公司很大很大，好啊，愿神祝福你，但是希望你不要有世俗的观念，我要多强，那神愿意给你多少是多少。在这里就是亚述觉得啊，其他的偶像都不行，哎，神借着亚述来破坏这些偶像，就好像神也借着共产党来破坏那些中国的那些偶像。不过各位，那种破坏都是暂时的，固然是神做的，也是暂时的。偶像要被消除，不可能被其他的偶像消除。偶像要被消除，只有在人的心里接受了真神。如果其他的国家，包括我们中国，共产党消灭了很多偶像，那共产党也可以再把偶像立起来。共产党垮了以后，也会偶像再起来。你只有不断的让主在我们里面，那才能消除偶像哈。好，另外在以赛亚书我们也刚刚看过，就是十九章，十九章第一节，论埃及的末世，看那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。也许这里的快云也可以跟以西结书 三十章第九节，有使者坐船，可以一样来连在一起，因为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自己去消灭也没有太多的不一样哈。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兢，形容的说法，偶像根本连战兢的能力都没有。埃及的人心在里面消化，我必激动埃及人，攻击埃及人。好，那个第三节，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，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，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，交鬼的，行巫术的，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的主的手中。这里埃及的反应也跟亚哈斯王很像，圣经上说亚哈斯是越危机的时候越得罪神。我们看到很多人也是这样，癌症越病，家里越多困难，越去拜神。当然有的时候有相反的，有些弟兄姐妹，有些人越艰难的时候，然后听到了福音，就专心的依靠这个上帝，那真是有福的人。那么有的人，下面讲耶和华使乖谬的人进入他们中间，他们就是越来越败坏，越来越糊涂哈。神会破坏这样的偶像。好，另外我们也看一下，我们就看弥迦书第一章。弥迦书第一章，我从第一节看起。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，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两个城一起论哈。万民呢，你们都要听，地和其上所有也要侧耳听，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，不是看哪，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，降临必行地，步行地的高处，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，诸谷必崩裂，如蜡化在火中，如水冲下山坡。这都因雅各的罪过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？岂不在撒玛利亚吗？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？岂不在耶路撒冷吗？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，又做种葡萄之处，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，露出根基来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，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，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，因为是从妓女顾嫁所聚来的，后来必归妓女的顾嫁。为什么这里讲到妓女呢？就是做偶像要钱呐，那些奉献的钱，不管是怎么来的，从上帝的眼里来讲，都是从上帝来的，然后不忠贞的给了不该给的人。那么现在你把这个再献到店里面做偶像，那都是妓女的钱。好，上帝会毁灭所有的偶像，毁灭这世上所有的势力哈。好，第十三节的下半句，从挪弗除灭神像，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，我要使埃及人惧怕。下面这些埃及的衰败衰微，包括可能埃及的法老也不再有了，因为他们的法老也常常被视为神，神要败坏这一切。第二十节那里讲到说，神要折断法老的膀臂，膀臂当然就是能力了哈。神要折断那些我们自认为有能力的东西，打碎它。耶利米书48章25节，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，摩押的膀臂折断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脚和膀臂都是有力量的东西，神都要把这些通通败坏掉。好，神要败坏这个，但神也要坚定巴比伦。30章24到26节，我必使巴比伦王膀臂有力，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，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臂，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，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。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臂，法老的膀臂却要下垂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，他必举刀攻击埃及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一样了，各位，巴比伦法老，神要让哪个有力就让哪个有力，让哪个没有力就没有力。在以色列人的可能在近东这个历史里面也是这样哈，以色列人也是 对对，亚述和巴比伦这个，从我们来看，地理位置几乎是同样，在米索波大米的斯拿平原兴起的这两股力量哈，以色列人是比较喜欢巴比伦，比较讨厌亚述，因为亚述的军队是大概最残暴的，比起波斯啊巴比伦，亚述军队最残暴，而且亚述是刚开始来攻打的。那么巴比伦，包括在耶利米书的讲法是上帝的仆人，都要投降巴比伦，你不投降是不对的。那埃及呢，常常在这种时候是跟亚述结盟的，所以埃及呢也被责备的比较厉害。